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我们起印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起印念对念，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已经向他忍耐，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到犹太人年轻的规矩，十六座上还在那里，没有可以剩下半盆。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干渴。
耶稣说，现在给他
管宴席里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里便叫新郎来，第十一节，我们大家同声念，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感谢主，我来这里领夏令聚会，可能是这一次人数最多的。那么这一次也很特别，因为不但是有关东，也有关西，那么日本所有的中国教会都集中在这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有三个晚上我们是布道，是对外讲道，有三个早晨我们是培灵，是对弟兄姐妹讲道。那么三个晚上布道，我预备所讲的题目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看人生的问题，明天晚上呢我们看人生的选择，也后天晚上呢我们看以耶和华为神，这个人就有福气。那么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用作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关于圣经的问题啊，我们这几个晚上每一次我们都用圣经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怎么样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呢？因为它对人类的影响很大，不但是能够影响一个个人，而且能够影响一个社会，甚至这本圣经可以影响整个历史。那么这一本圣经呢，可以说叫做书中的书。为什么叫做书中的书呢？因为它的出版可以说销售是最高，销售是最大，所以有人叫它做 book of books， 就书中的书。那么这一本圣经，我们看它不是科学，但是里面有科学；它不是文学，它里面有文学；它不是哲学，它里面也有哲学。所以这本圣经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它多方面它都能够讲到。但是这一本圣经最主要的不是讲这一个，它最主要讲到里面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这一本圣经的中心，也是这一本圣经的主题。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这位耶稣。有一次他曾经去参加一个婚宴，在那个婚宴的时候啊，他们突然间酒用尽了。那么用尽以后，耶稣的母亲就给耶稣说，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叫佣人把水挑在缸里面。那么以后呢，到挑满了以后，就叫佣人去把它摇出来，到摇出来呢，那个水就变成了酒，就解决他们的困难。那么我们看这婚宴，婚宴这两个事可以解释这人生。为什么解释这人生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你男大当娶，你这个女大当嫁，当婚跟当嫁。那么这是人生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我们看他们婚宴进行到半中途，突然间没有酒了，就说我们在人生的路程，有时候我们会问题发生。那么人生的路程，你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办？有耶稣在中间，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有耶稣在中间，你的问题就可以找到答案。那么我们人生的问题实在是很多，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如果年纪稍许大一点，我们所经历的问题可以说你讲不完，你说不尽。那么人生有几个问题，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的问题。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有政治问题，有经济问题，有道德问题，有许多的问题。其实这许多的问题你总结起来就是神的问题。那么关于神的问题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有一种人他已经信，他知道有一位神，可是有一种人呢，他心里面疑惑，这位神到底有还是没有。如果你说他有，我也看不见他，你说他有呢，我也摸不到他。如果你说他没有呢，
那么这个宇宙真是没有答案，这个宇宙它到底怎么解释？其实神的问题可以从两面去想，一方面呢就是理性。有一次我去给一个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去谈道，我去给他谈道的时候呢，他就给我说，他是吴先生，宗教问题是理性的问题。那么他给我这样讲，我误会。为什么误会？因为在他脑子的里面，以为一个人没有理性他才会信神，一个人有理性他就不会信神。可是我兄弟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都有理性，而且因为理性的缘故他才会信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有理性，理性的缘故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东西。好像说传声这件东西是从理性来发现，有限的传声，今天有无限的传声。那么带有传影呢，也是用理性就发现，今天不但有黑白的传影，而且也有颜色的传影。那么这些都是理性发现。带有现在的交通，你看我们人从步行现在是飞行，这个步行一直到飞行，这也是理性的发现。那么从前有很多的病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好像猩红热你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好像说肺病你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可是现在人都把它发现，这些病都能够解决。那么这是理性，所以人的理性很厉害，因为理性的缘故呢，可以发现很多的东西，把石油发现出来能够做现在的燃料，那么把这个太阳能发现出来，现在美国已经利用在发电。所以理性可以发现很多的东西，但是理性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有一次有人问伽利略，他是意大利的大科学家，因为他发现很多东西，有人就问他说，他说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他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神，理性可以发现神。我们看好像说我们今天的物质，这个物质你再把它分下去就是原子，这个原子你再把它分下去就是能力。那么能力从哪里来呢？能力怎么会有的呢？这是理性，这是理性。所以关于神的问题呢，我想是一个理性的问题。一个人有理性，所以他会发现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灵，神的问题不但是理性问题，而且神的问题是心灵问题。为什么说是心灵问题呢？我们人有身体，所以我们需要物质，我们要穿，因为我们有身体，我们要吃，因为我们有身体，我们要睡，所以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有身体，我们需要物质，但是我们人有精神。你看精神有什么需要呢？我们要读一点书报，我们呢要有一点音乐，我们呢要有一点娱乐，那么这是精神，这是精神。可是有时候很奇怪，一个人的物质非常丰富，你说住他住得很好，你说用他用得很丰富，一个人呢这一个精神也非常愉快。怎么样非常愉快？因为他跟人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精神的享受也很充足。但是奇怪得很，他就觉得他好像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他就觉得他好像觉得无聊，他好像觉得里面很空虚。以后呢他误会，以为是说物质的东西不够，他就拼命去追求，以为说这个精神满足也不够，他就拼命去追求，但是没有解决。好像说一个小孩子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哭起来，你也不知道他在哭什么，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解决他的哭呢？你以为说他要吃一口糖，你就把糖拿给他，他就把你丢掉，他不要。你以为说他需要玩具，你就把一个玩具给他，他也不要。那么你用糖你不能够叫他不哭，你用玩具你也不能叫他不哭，那么你怎么样解决呢？到了他妈妈来了，他投在妈妈的怀里，这个哭声就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灵里面要的是妈妈，这个糖不能解决，叫的是妈妈，这个玩具也不能解决，只有他的妈妈才能够解决他的需要。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灵你要用作物质，物质不能满足的，你要用作精神上面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的，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所以啊，关于神的问题，一面是人理性的问题，一面是人心灵的问题。我们的理性我们会发现神，我们的心灵我们会需要神。那么另外一方面，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耶稣到迦拿，迦拿这两个字呢在原文是叫做芦苇，芦苇，芦，什么叫做芦苇呢？芦苇是一种草，是长在这个水边的，因为它很高，因为它很细，所以芦苇这个东西非常脆弱。怎么样脆弱呢？你不能够用作风去吹， 你也不能够用这地去震，如果你出也好震也好，它会折断的，会折断。所以芦苇是非常脆弱。那么我们想到我们人生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人生非常脆弱，你看两种都脆弱，一种我们生理上很脆弱，一种我们心理上也脆弱。不但是生理脆弱，我们心理也脆弱。什么叫做生理脆弱呢？你看我们一个人，你不能够天气太冷，太冷他会感冒。我们一个人也不能够天气太热，你天气太热他会中暑，他会中暑。所以人很脆弱，你不能够叫他过劳，过劳他会肺痨病。你也不能够叫他睡眠不足，睡眠不足他会神经衰弱。所以生理是很脆弱，不但生理脆弱，这个心理也很脆弱。什么叫做心理脆弱呢？我们今天人在世界上面，好像有时候烦躁，好像有时候伤心，好像有时候着急，着急，这都是心灵上面。心灵怎么脆弱呢？你不能受打击。有时候一受打击的时候呢，你会意志就在消沉，你不能够再重打击。有时候再重打击，它会神经分裂。你再重打击，有时候它就此轻生，它不想活下去了。我最近在新加坡，有一天早晨呢，我起来看事，看报。我在看报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新闻，一个银行的职员，他只有24、25岁，不知道为什么从一个十几层楼的地方他就跳下来了。那么因为在哪里跳呢？就在银行的地方，就在那里跳下来。那么自杀以后啊，记者就做文章去调查这个跳楼的原因。原来这个青年人受一个打击，因为他想他在银行里面做职员，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头，要什么时候呢才能够发达呢？因为每一个所领的薪水都是有限，都是够这样用。那么如果一直给人家做事，不知道要哪一天他才能够发财，要哪一天才能够出人头地。所以呢，他呢就想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生意，因为做生意你快一点，你这个做事你做了一辈子还是如此的。所以啊，他就给他的亲戚去借一些钱，就给他的朋友就借一些钱，把亲戚跟朋友的资本集中起来，他就去做买卖。但是他社会经验没有，这个生意经验没有，没有经过半年，把所借来的资本全部都输光了。那么全部都输光，这个亲戚他要债，这个朋友也要债，那么怎么办呢？天天看见这种要债的脸，看见这种要债的声音，他实在是受不了。以后他想唯有一条路，一死了之，再也看不见，他就从这个楼上的地方跳下来。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他会自杀？因为心理很脆弱，你经不起这种失败的打击。还有报纸怎么说呢？他是最可怜的就是他的未婚妻，因为他这一门亲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而且呢这一个一切都已经安排，都已经预备，他的未婚妻遇见这种光景，不知道要怎么能够承担。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再去看报，就看见有一个女孩子也是到十几层楼她就跳下来，就是她的未婚妻。所以我们人啊，加拿这个芦苇很脆弱，我们人的人生也是很脆弱，不论是生理脆弱，我们的心理也是一样脆弱，两种都脆弱，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还有什么问题呢？你看酒用尽，酒用尽，这个酒代表什么呢？这个酒有两种代表，一种代表的就是代表喜乐，可见的酒用尽，我们喜乐我们会尽；一种代表是代表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会尽。酒用尽就是喜乐，人的喜乐有一天会完的。好像说，我常常给我内人说，我说我们有七个孩子不算少，很多了，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一个孩子在身旁，七个人全部在国外。所以我说我们呢、最好的怎么样呢？不同一日而生，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同一日而死。为什么同一日而死呢？如果有一天留下你也不好，留下我也不好啊。所以说能够不同一日而生，最好能够同一日而死。为什么？因为儿女都不在，所以你要靠我，我要靠你，要靠你。哎呀，一个人到了相当一个年纪的时候会讲到这么一个话，但是这个有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不能够给你逆料的。有时候一对老年夫妇突然间一个人先走，人一走的时候人去楼空，人一走的时候就剩下一个人孑然一身。哎呀，这种滋味很难尝的，这种的光景呢就是很凄凉的，所以喜乐会没有的。 还有怎么样会喜乐没有呢？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关口，就是考试。你从高中到大学考试，你从高中到大学考试的时候，考试要是你考不上，你就得前途茫茫；你考不上了，你就不觉得将来不知道怎么办。那么还有呢？我在美国看见了一篇文章，在描述一个青年人，他说刚啊，他到了美国的时候，因为呢要维持自己，所以就到馆子的里面去给人家做 waiter， 或者是在馆子的里面在厨房去洗碗。他说很多年轻人，他们呢为着要谋生，为着维持自己的需要，有的人就是这个端菜，有的人就是洗碗，但是他们端菜也端得很起劲，他们洗碗也洗得觉得很有味道。其实端菜怎么起劲呢？这个洗碗怎么有味道呢？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前景。这个前景是什么呢？不要紧，今天辛苦一点，不久的时候这个硕士的学位要得到；不要紧，不久的时候这个博士的学位要得到。所以今天辛苦一点，你过不多时候就能够见出人头地。那么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很起劲，感到有一天有人呢把这个硕士学位拿到，有人呢把博士学位拿到，反而没有那么起劲。为什么没有那么起劲呢？因为前景没有了。一个人前景没有了，他就觉得没有那么起劲。所以有时候年轻人他们受到一种打击，他们这个喜乐就会没有的，喜乐没有。那么再有，今天这个经济非常动荡，有的人呢他的经营不善，所以在经济上面受到打击，他这个喜乐也没有了。所以酒用尽，就说人的喜乐，人的一生没有永远春天，人的一生没有永远是白天，有时候是黑夜，这是我们人的问题。还有这个酒怎么解释呢？这个酒的解释就是生命，因为犹太人的酒都是用葡萄去做的，而这个葡萄就是代表生命。我们人的生命按照这本圣经给我们说是70岁，如果你强壮，你能够到80岁。那么不论是70岁，不论是80岁，可见我们人的寿数在世界里面是非常有限，非常有限。那么人的寿命在世界里面非常有限，你看这一杯酒，他喝一口他就少一口，他再喝一口他就再少一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的寿命是70岁，是80岁，你过一年你就少一年，你过一年你就少一年。有时候啊，我常常看见一般老人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就去摸这个小孩子的头，恭喜你啊，你又多一岁。其实他不是多一岁，他是少一岁。哪里是多一岁？好像说你袋子的里面你有100块钱，你用1块钱你就少1块钱，怎么会多1块钱？你一生的里面你是70、80岁，你过一年你少一年，你怎么会多一年？多一年。所以这个酒用尽，就是说我们人的寿数我们会用完，会用完。那么人的寿数会用完，我们人的寿数用完是什么呢？那就是死亡，就是死亡。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听见死亡，有很多人眼睛不愿意看见死亡，但是不论你愿意听也好，你不愿意看也好，这一件事情是绝对的事实，是绝对绝对的事实。可是这个死亡以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呀，很多人说活一天算一天，管他那么多，管他那么多。其实真的要管。为什么真的要管？因为这一条路你没有走过，当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很畏惧。那么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人就用头脑替自己解释。怎么样解释呢？人一死就像灯就熄灭。怎么样？人一死是什么呢？就跟草木一样同朽。哎，这是人在安慰自己，这是人在欺骗自己或者麻醉自己。不久的时候，作者文哲叫做 Read Lighters， 有一本文章叫 Life After Life， 就是生命以后的生命，生命以后的生命。这篇文章呢是一个医学家他发表的。这个医学家叫做 Rose， 叫 Rose， 他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呢用着一个医学的眼光来研究死后的事情。但是你怎么样去研究呢？他没有死够，你怎么知道死后呢？知道以后呢，他自己是一个医生，他发现了每一个医院都有一种人曾经死过，以后又活过来。那么像这样的人很多了，像我们在这里马弟兄一个朋友就叫做周永仁，立法委员，他就曾经死过，以后又活过来。 又活又活过来。有一次呢，他的血压高到多少度？高到280度。那么到一个医院去的时候，那个医生给他量血压，就告诉他说：“周某人，你赶紧躺下来。”一躺躺下来，他一躺下来就不省人事，不省。一躺下来不省人事了，以后就送到了台大的急诊室。一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呢，这些医生一给他看，发现他已经去了，用白布把他盖起来，盖起来。用百步把他盖起来，结果呢就赶紧通知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呢还没有看见，一进门就开始哭，开始哭。那么一开始哭呢，哭过多久了就把他哭活了，把他哭活了。那么死了以后又恢复过来，这个医生 Rose 他也照样，他去访问200多个死过去又活的人，那么访问200多个死过去又活的人，他们共同有一个大福，这个大福是什么呢？这个大福就是说，他们在那一刹那，好像发现自己在上升。他们在上升的时候，他们往底下一看，看见自己的身体；他们往底下一看，就看见周围的家人在那里痛哭，在那里痛。这是 Realizers 里面一篇报道的文章，报道。所以各位，很多人说死就了了，一了就白了。其实死不是一了百了，你现在在医学的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死并不是了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解？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问题，我们有神的问题，我们有脆弱的问题，我们有痛苦的问题，我们有死亡的问题，我们的人生尽都是问题，这一切通通都是问题。那么人生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呢？耶稣来到那个婚宴，那个婚宴的困难就有解决。如果耶稣没有来到那个婚宴，那个婚宴的问题就不得解决，照样你的人生有问题。耶稣来到你人生当中，你的人生才有答案。如果没有耶稣来到你人生当中，你的人生没有答案，人生没有答案。那么人生的问题，你神的问题，你怎么样解决呢？你怎么样解决呢？各位，神的问题是耶稣解决。为什么说神的问题是耶稣解决呢？你看这位耶稣是什么呢？他，你在外面看他是一个人，怎么样他是一个人呢？因为他也有人的肉身，因为他也有人的需要，他饿他要吃，他累他要睡，所以他是一个肉身。可是你从里面看他是一个神。为什么说从里面看他是一个神呢？因为他在世界上面，他讲过的话不是人可以讲，他在世界的上面，他做过的事不是人可以做，不是人可以做。你看他曾经叫瞎子可以看见，他曾经叫瘸子可以行走，他曾经叫麻风可以接近，所以他做的事没有人可以做。所以他外面是神，人，他里面他是神。所以神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有一次他的门徒问他说，盼望耶稣能够把神显给他看。耶稣给他怎么答复呢？他说，看见他就是看见神。反过来说，你得着他，你就是得着神。所以你怎么样得着神呢？你得着他就是得着神。所以耶稣在世界上面，他说他是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解释？道路的解释就是方法，就是他是道路，他是方法，他就是我们人得着神的方法。所以神的问题你怎么解决？你信耶稣就解决，你有耶稣你就解决，就能够解决。再有问题，我们人生脆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因为我们人要人生的路程有很多的坎坷，人生的路程有很多的崎岖，人生的路程有很多的遭遇，你怎么解决？有时候你的智慧没有办法，有时候呢你的学识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遇见这些问题你怎么样解决？你怎么样解决呢？我遇见一个税务师，海关的税务师，海关税务师。这个税务师呢，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中文英文两样都好，而且不是普通好，是非常好，这个学问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呢一帆风顺，对吗？他这个事业越做越大，这个地位就越来越高。在他心里的里面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什么呢？就是教育解决一切，教育能够解决一切。你看今天的社会，卫生从哪里解决？这是教育的问题。公共秩序怎么解决？这也是教育的问题。可教育可以解决一切。因为这样呢，所以他对他的儿女的要求就是教育。所以他的儿女呢都念很好的书，都是在台大毕业。台大毕业了以后就送他们到国外，送他们到国外呢，他有一个儿子送到 Cornell 去，康乃尔大学。在康乃尔大学呢，人家呢要很多年才拿到博士学位， 他到了美国只有四年多一点，这个博士修为就得到了，连这个硕士连博士修为通通都完成了。一个电报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一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栽培到长大成人，一直栽培到完成最高教育，所以呢这个后课很多，很多。那么再过两天呢，又一个电报来了。这个讲什么事呢？他的一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在二楼平台上面散步的时候，就从栏杆的地方就摔下来，因为脑震荡送到医院不过只有一两个钟头就去世，就去世。那么这个父亲他看见了这个电报，你看呢，不能做事，不能睡觉，也不能够吃饭，什么都不能，好像说这个东西南北的方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个痛苦呢，亲戚没有办法安慰，同事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不是没有学识，他有学识，他自己很聪明，很聪明，但是这个聪明解决不了他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不是聪明可以解决。所以各位，我们人在这世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而这许多的问题你的聪明不是能够解决，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那个时候呢，他好像在一个汪洋当中，四围都没有一个方向，结果还是神能够解决他。有一天我在传福音，解决了他的难处，解决他的难处。所以各位，我们人生有这么脆弱，怎么解决？就神是答案。什么答案？神解除人的痛苦。我认识一个生意人，有一天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听我讲道，那么听完了讲道以后呢，他看见我要回家，他说吴先生，我可以不可以坐你的车子跟你一同回家？那么他就坐在我的车子，我就开他到这个山下来。他在车子上给我讲一件事，他说我给你做一个见证，神真是怜悯我。那么他怎么见证呢？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是既固防饥，中国人的思想是养子防老，这是中国人的思想，没有办法，这是传统的，从以往到现在大概都是如此的，就老年的时候把一切的寄望摆在儿女们的身上。我这个大儿子的无恶不作，我的大儿子呢是在台北的是有名的太保，有名的太保，就是香港叫阿飞，叫阿飞。那么他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劝也劝过了，他说什么办法也用过了，硬也用过，软也用过了，都没有办法。有一天呢，他店铺一个职员给他说，哎呀，他说吴先生，他也是姓吴，吴先生啊，他说人的尽头给神起头。他说什么叫做给神起头？他说你人没有办法，你去找找神嘛、他说哪一个庙比较灵呢？没有，他说不是庙，你找那个菩萨做什么？他是金子做的，是涂塑的，这一种有眼睛也不会看，有耳朵也不会听，你找他没有用处。他说是，那么你叫我找神要找哪一个呢？他说你要找神要找耶稣，耶稣。他说到哪里去找耶稣呢？他说你要找不要找？他说要吧，到哪里去找了？因为实在是没有路可走。他说你要找耶稣，我们礼拜堂今天晚上的布道会里跟我去找。他那一个晚上就把他领到礼拜堂去了，礼拜堂去，把他领到礼拜堂去了。他那一个晚上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传道人告诉他，他说我们一个人信耶稣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件事你要参加聚会，第二件事你要读圣经，第三件事你要做祷告。这个大概一般人都说了。那么他就问他，他说要祷告怎么样祷告？他说祷告不是做文章，那么祷告不是做文章怎么祷告呢？你心里面要什么都给神说什么。他说这样，他说是的，不是做文章，你心里面要什么你就给神说什么。哎呀，这句话他听进去了，他现在所要的就是要他的儿子改变。以后呢，他就到家里呢，就跪在耶稣的跟前，就把他心里面的事呢，就告诉耶稣，求耶稣改变他的儿子。你看，有一天下午呢，他的儿子到他办公厅去，从来是不到他办公厅的。那一天到他办公厅，他就叫他爸爸，他抬起头来看，这个家伙怎么今天会来呢？怎么会来呢？他说他他说做什么？他说爸爸，我玩的有一点腻了。他说你玩也会腻呀、哎呀，他说会吗？这个玩了那么久怎么会腻？他说你腻，那么要做什么呢？他说爸爸，我想找一个事情做一做，免得天天这么无聊。他说你要找事情做，那么你去找吧。哎呦，他说爸爸，你有时不是不知道，我的名声在台北市臭遍了，哪一个人敢用我呢？他说人不敢用你，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说爸爸，你的公司也不小，多我一个人也算不到那里去。 你就用我吗？他说你能够给我做什么呢？哎呀，他说爸爸不要管了，只要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的爸爸听得很高兴，做什么就叫我做什么他做什么。他的好令，你既然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好令，明天早晨上班。他的爸爸，明天早晨上班，那么上什么班呢？他父亲说，这样，客人来你就给我倒茶啊，关店你就给我扫地，会吗？哦，他说这个会，倒茶会，扫地这个倒也会。你叫我用笔头我不会，叫我扫地跟倒茶这个我会，对吧？会。以后呢，他爸爸叫他明天早晨就上班，明天早晨他上班以后，客人来了他就倒茶。这个父亲就在客人的面前就当面就这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呢也是一个公子哥儿，所以拿起茶杯的往哥的面前一跪就是了啊、哦，这个一点的客气态度礼貌都不讲究，是他的父亲就这杯。以后呢，到了关店就扫地，他的父亲就去找这个缝没有扫干净，那一个角落也没有扫干净，看得见扫，看不见就没有扫。所以他的父亲呢就挖给他看，挖给他看。哎呀，常常这样也不是，常常那样也不好。有一天呢，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呢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我真的有一点不了解，我从前既不倒茶又不扫地，你对我不说什么，今天呢，我又是倒茶又是扫地，为什么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好呢？他问他爸爸，他爸爸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从前呢这样不对那样没有说从这样也不对那样不好，为什么我现在才怪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好呢？他说很简单，因为从前我把你当作死的，我为什么去对一个死人讲话呢？我从前看你是死的，所以我不必对一个死人讲话。这句话他听进去了，哦，从前爸爸看我是死的，所以就不对我讲话，现在对我讲话是因为看我是活的，那么既然看我是活的就好了就好了。从那一天开始呢，他殷勤做他倒茶的事，殷勤地做他扫地的事。在他公司的里面也不够只有半年多，他父亲在香港开一个分行，就派他到香港去做分行的经理。那经理他到了香港去做分行了以后，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要去看看他的业务怎么样。那么他父亲下飞机就问他说，你旅馆给我找好了吗？他说爸爸，你不要住旅馆好不好，因为听说你来两天多就要走，两天多呢，这里面你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你有很多事情要问我，如果你住旅馆不方便，如果你住在我的住的地方呢，你白天也可以问，晚上也可以问，你半夜也可以问，好，所以你是跟我住，你不要住旅馆。他说好的，那么就去了。去了到他住的地方呢，他在租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一张床摆在那里，连一个桌子都摆不下。他的父亲一进去问他，你叫我住睡在哪里呢？他说爸爸，你睡在床上我睡在床下。但是他听进去了。以后呢，他父亲洗了澡就把脏的衣服交给他，他说你赶紧送到洗衣店去，不然的话我明天后天要走来不及拿出来。他说爸爸，我到香港以后从来没有去给人家洗过衣服的，你这两件衣服的我等一等给你洗干净才来得及，不然是来不及。他的爸爸也听进去，到他爸爸那一天要早晨要走了，就带他到恒星银行去，恒生银行去，带他到恒生银行去的，就在那个地方拿了一个表格，就叫他的孩子呢在底下签一个字，以后他的父亲在底下签了字，就告诉他说，从今天以后你可以动用我全部的财产。这个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很严厉就掉下来。他说吴弟兄，神是在解决人的难处，解决。你看一个儿子养得这么大，看见他不学无术，一个儿子养得这么大，看见他游手好好闲，哎呀，那个心呢像刀一样的刺，像刀一样的割。当我在最绝望的时候，你有想到神的怜悯，解除我心中的痛苦，我心中痛苦。他说吴弟兄，所以神恩不能不报，不能不报。所以神怎么解除我们的痛苦呢？神解除我们的痛苦，就解除我们的难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死亡怎么解决？各位，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死只有一种死。我兄弟从圣经所看的死有三种死。一般人所知道的死只有一种死，我兄弟从圣经看出来有三种死。你所知道的死是什么死呢？就是生死，这个身体死。真的，我所知道的死不只是生死，我所知道的死还有一种叫灵死，还有一种叫永死。所以一种有三种死，一种是灵死，一种是生死身体死，一种是永死永远的死，一共有三种死。但是 什么叫做临死呢？各位，如果你读圣经，你以后你信了耶稣，你读圣经，你就看见了创世纪里面有一段话，神曾经给他所造的人亚当说，他说园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一口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你一定死。那么神说完就走了，走了以后呢，神说不可以吃，这个亚当就把它拿下来就吃了。但是吃了以后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他吃了以后他没有死，他没有死。那么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但是他吃了他没有死，是不是说神所说的话开玩笑？是不是说神所说的话不算数呢？不是，因为这个死字，神的观点跟人的观点不一样。人的观点是什么叫做死呢？人的观点，一个人心脏不会跳，一个人呼吸已经停止，一个人脑力已经不会活动，一个人四肢呢已经僵硬，这叫做死。神的观念，这个死不是如此的。什么叫做死呢？又神找到这个亚当，就把他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就用基路伯就把他隔起来，就是人跟神就完全隔开。所以在神眼目的里面，什么叫做死呢？在神眼目的里面，死的现象，人跟神不能交往，人跟神不能交通，这叫做死。那么为什么人跟神不能交往呢？人跟神的交往是借着灵，因为这个身体是借出物质的，我们的魂是借出人的，我们的灵是借出神的。到了我们的灵一死，我们跟神就不能接触了。所以各位，怎么知道我的灵是死呢？如果你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你跟神是没有交往的，这个在神眼目里面看，你虽然会思想，你虽然会活动，但是在神眼目里面你是死的，是死。那么什么叫做生死呢？生死大家都知道，战争被枪打到，这是生死。年纪老，某一部器官不当家，这是生死，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必解释。但是什么叫做永死呢？就是说身体死了以后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身体死了以后呢，这个人的灵魂从里面要出来。好像美国第六任总统 Ed 亚当，六总统，有一天呢，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年纪轻的问他，老总统要到哪里去？他说没有，我要搬家了。他说为什么要搬家呢？他的房子坏，怎么不搬？因为他的奇怪，一个当代国家的总统，那个房子坏，政府还能够不负责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所以他不了解。以后这个总统亚当是知道他不了解，就把自己的两个家都拉起来。他说：“少年，你看看，你看这个房子是不是老了呢？”他把自己的房子当作老了，老了。所以你在这里看，我们人的这一个房子一坏，我们住人就要出来，我们人的身体不当家，我们的灵魂就要分开。所以生死做什么事呢？身体的死呢，要叫你的身体跟灵魂完全分开。分开。永死是什么一回事呢？永死的解释就是说，他死了以后还要再死。什么叫做死了以后还要再死呢？就是说他的灵魂要在神的跟前被判定到地狱，他的灵魂呢要被神判定在那个刑罚的地界，一直痛苦到永永远远，这叫做永死。所以各位，死不是一种，死有三种。一个人如果临死，他将来一定永死，一定永死，这是一定的。为什么？所以一个人怎么知道我将来有永死还是没有永死呢？你会知道，如果今天你是临死，你将来你就会永死。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临死不死呢？如果你今天跟神是不能够交通的，你跟神是不能够交往的，这就是临死，这就是临死。你临死，你将来一定永死。如果你盼望将来没有永死，你现在一定要灵活，一定要灵，一定要活。但是各位，这个灵怎么能够活呢？我们的灵怎么能够活呢？我在这里讲一个比喻。耶稣啊，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兵丁拿一把枪去扎他的肋裆，叫他的血流出来，叫他的水流出来，水流出来。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么一件事呢？圣经记载这么一件事，乃是给人家看耶稣有两个工作，一个是血的工作，一个是水的工作。水的工，这个血的工作是什么？血的工作是洗净，血的工作是除罪，除罪。这个水的工作是什么？这个水的工作是一表圣灵，是一表生命，一表生命。就说人的心被他的血洗净，他的灵才能够进入到他的里面。我讲一件事，好像说我们一个茶杯， 一个茶杯里面有很多垃圾，垃圾，你把这个垃圾倒掉，你把这个茶杯去洗了，你洗这个茶杯不是目的，什么才是目的呢？他的生命，他的灵要摆在你的里面，这才是目的，这才是目的。所以各位，耶稣钉在十字架，他流他的血担当我们的罪，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他的生命要进入到你的里面，你有他的生命，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相同，你自然就跟他有相通，自然就跟他有相交。所以你怎么能够跟他相同，跟他相交呢？因为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相同。有一次啊，我们礼拜堂因为向西，所以下午做礼拜的时候，这个太阳都照进来，所以我就请人呢，就在这个礼拜堂的窗门呢，就弄了棚，把这个太阳遮起来。但是台北的雨水很大，一下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不停。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棚天天在那淋雨呢，这个棚很容易烂。所以我就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把这个棚拉起来。等到有一天这个雨水停了，我就想呢，把这个棚打下来，让这个棚去晒太阳，把它晒干。我把这个棚打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一个鸟爪的就掉下来，鸟爪掉下来呢，从那个糟窝的里面呢，就跳出了一只小鸟。那么这个小鸟一跳出来呢，它飞两飞又掉下去，它飞两飞又跳下去，我就知道翅膀刚刚长成，力量还不够。但是我家里面我不但养狗，而且养猫，如果被我的猫一看见，它马上就没有命。所以呢，我一心一想去救它，想救它。但是我一跑近，那么他呢就跑，就跑开。我又追近，他又跑开。结果呢，我追来追去，到底他的气力没有被我打，一直到不能跑了，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喘，一下子就被我抓到了。被我抓到的时候呢，我把他抓在手里，他反一口呢，就在我手中一块肉就咬我一口。以后，我想你怎么这样不了解我呢？我是一片好心，你怎么咬我呢？咬我，但是我怎么讲他都不了解。我怎么讲的他都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人，他是鸟，他是鸟。所以各位，你在这里看一件事，神怎么能够叫你跟他相通呢？他的血洗净你的心，然后他的灵进入里面做你的命，叫你跟他能够相通。所以你信了耶稣，有什么不契可发生呢？就是跟神能够相通，就是罪得到解决，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不但神的问题解决，脆弱的问题也解决，而且有一个问题也解决，就是死亡的问题也解决，把我们人生的问题都解决。但到最后那里呢，就讲到用人去挑水，挑水。那么以后用人挑完了水呢，他才叫用人摇出来，他摇出来这个水就变成酒。那么你这里看见一件什么呢？今天呢，这个传道人好像用人一样，用人一样。那个用人呢，把这个水挑在缸里面。那么各位在这里呢，很多人呢，你自己好像缸一样的。为什么好像缸一样？因为犹太人的缸是用泥土去烧的，用泥土去烧。那么你要明白呢，我们人是神用泥土去造的。所以这个用人就是代表传道人，这个缸呢就是代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今天每一个人。那么你在这里看，这个用人把水倒在他里面，这个把水倒在他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把水倒在他里面，就是把道传在各位的里面，传在各位的里，各位的里面。那么以后呢，这个耶稣就给用人说，他说你们去摇出来。这个用人要有信心才会去摇，如果用人没有信心，他不会去摇的，不会去摇的。为什么呢？因为摇这些水出来做什么？要有信心。所以各位，今天传道人也是要有信心，你也是要有信心。为什么呢？如果你有信心，这个水能够变得久。水是什么呢？水就是代表我们这种平淡的生命。酒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这种有味道的生命，味道的生命。我们今天人的生命是平淡的，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接受了耶稣以后呢，你这个平淡的生命会变作有味道的生命。怎么样变呢？这是信心，这是信心。所以各位，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讲人生的问题，哪一个人人生没有问题呢？从年老一直到年少，人生都满了问题。人生的问题你人怎么解决呢？意志不能解决的，意志学问不能解决。 人生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耶稣来到婚宴上面，那个婚宴的困难才解决。如果不是耶稣到婚宴的上面，这个婚宴的问题不能解决。照样人生的问题是耶稣你来到你人生的中间，你人生的问题才解决。如果不是耶稣来到你人生的问题当中，你人生的问题不能解决。各位，人生路程很漫长的，人生的路程很长远的，我们要遇见的问题是很多的。遇见的问题，你要遇见的问题是很多的。你面临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被打击意志消沉，有人被打击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感谢主，今天晚上你看见耶稣到了迦拿婚宴，他们的困难就这都解决。耶稣来到你人生的当中，你人生的问题就知道答案。所以求主今天在第一晚了解人生的问题需要有答案，需要解决。这是耶稣，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人真是有问题，主要人是在瞒了问题。但是感谢主，你来到人生问题的当中，人生的问题就这个解开，就这个答案。主要是求你今天晚上你在这会众的中间，你把我们的心眼打开，叫我们看见人就是瞒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得到依靠，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主啊，我感谢主。所以求你在这传会众的中间哦做工。主啊，你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人实在很脆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人在世界上面的年日实在很短促，我们有一天都要跑这条永远的道路。哦主啊，给我们在这些问题的当中，因为有了你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有答案，有了你的缘故我们这些问题都能够有了可以解决。主啊，我谢谢神。主，但是求你把相信的心赐下来。
阿们。
你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因着有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缘故，叫我们今天晚上的人生能够迈进到一个新的人生。主啊，因为从水变成酒，从没有味道能够变得有味道，所以求你现在你做工。我们还在低头闭目的时候，我要给众人一个机会，今天晚上你在你人生的当中要让耶稣进入到你人生的里面，好叫你的人生一切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这位是全能的神，这位是满了信实满了有慈爱的神。但是你怎么样得到他呢？你要信他，因为圣经说信的人就有永生，信的人就不被定罪，这是圣经所说的。怎么样信呢？每一个人都会信，用着你的心相信这位耶稣是救主，相信这位耶稣是神成了人，不过就是为着人的罪他才成为一个人体，为着要显明神才成为一个人身来把神显出来。所以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你的人生要找到答案信耶稣，问题要得到解决你信耶稣。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要相信耶稣做你救主，请你恭恭敬敬在你座位的地方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为你做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放下来，我看见。感谢主，我看见。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见你放下来。感谢主，我看见你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见你放下来。还有哪一位？你说主耶稣啊，你既然是这么一个奇妙的主，荣耀的主，但愿我投靠你，我的人生问题给这个答案。还有哪一位？我看见，哎，我看你放下来。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你要相信这位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请你现在用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为你做祷告。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要感谢主，我看见你放下来。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要接受这位耶稣来做你的救主，好叫你人生的问题有了答案，人生的问题可以解决，因为这位耶稣是人的答案，这位耶稣是人解决问题的救主。还有哪一位？请你用右手举起来，我们为你做祷告。还有哪一位？你没有信耶稣的，今天晚上你愿意信相信耶稣，请你在你座位的地方把你右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做祷告。还有哪一位？我现在要请刚才举手的这许多人在你座位的地方站起来，我们一同做祷告。感谢主啊，感谢主。哎，还有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站起来，赶紧站起来，感谢主啊。还有请站起来，我们一同做祷告啊。谢谢。还有哪一位？请你站起来，我们一同做祷告。还有哪一位？我们一同做祷告啊。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相信主的，请啊，谢谢主啊，谢谢。还有哪一位？请你站起来啊，我们一同做祷告。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请你站起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几位初次信主的摆在你的手里。主啊，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你。主啊，既然今天晚上有这几位站在人的跟前成了耶稣做主，主啊，我求你
就把得救的信心赏赐在他们里面，主要让他们因为信的缘故，心灵里面满了赦罪的平安，满了救恩的快乐。哦，主啊，巴不得这一次来到聚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失落，每一个人都得着你自己救恩的福气。我把他们每一个都交在神的手里，愿主的赐福与他们同在，为他们祝福祷告，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